2021年3月24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啦。多么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啦，这里是政治大龙猫。啊，今天天气还是很冷的、啊。北部的朋友啊，如果有出门的话，记得保暖一定要做足。哦，马上就要进入了这个清明连假啦，希望这个雨啊，还是能多下一些了。那么，欢迎回到政治哒哒喽，这里是政治大龙猫哈。其实大龙猫一向以来就觉得有件事情很奇怪啊，就好像说这个越聪明的人啊，其实反而在政治上是很不理性的。大龙猫有很多认识一些人呢、啊，是 IQ 来说是绝对非常聪明的啦。在一些好公司工作啊，或是数奥国手啊。台大医科啊，这些人，但是他们在进行这种政治讨论的时候啊，往往呢，碍于一些固定的、已经存在的这些框架上去讨论，然后也不太具有理解别人在说什么的能力，只是想把自己的东西说出来。大龙猫，我发现聪明的人里面啊，很多是这种人啊，所以各位其实想想。并不是说一个人聪明或怎么样，他说的东西就是对的。当然，绝大部分笨蛋说出来的话更不是对的。所以，回到之前所说的，其实做这种理性的讨论啊，一定程度上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在做的。这就让大龙猫我呢想到了最近这个一个时事题，就是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做出了民调，在这个。2月到3月之间啊，蔡英文的满意度从51%一口气蹦到57%还58%，增加了7% 还是8%。那在这一个月里面呢，其实也只有发生一件事情，那就是那个凤梨打压事件。好，所以在努力的操作一波这个反中的情绪之后，蔡英文的满意度呢却又上升。而且你自己想看，这一个月里面，其实台湾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或不好的事情，大致上。防疫也好，那个内政也好，是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但为什么这个满意度却突然间 jump up 呢？怎么看都是因为这个凤梨事件啊，就是这些反中的情绪的带动。哦，但是这个大龙猫，我觉得是还算挺有意思的，因为虽然说结果来说不是很意外，现在台湾的社会已经进入到这样子的阶段，关于操作这种意识，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两个政党的一个倾向吧。比如说，我觉得国民党很喜欢操作的是他们对这个经济能力啊、经济技术官僚的成熟度，这个在马英九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那当然，现在是我觉得被看破手脚的成分比较大。那民进党向来就是很喜欢挑起一些这种对立，对，以前是本省外省人台湾内部这样子的区划，那现在是一致炮口对外。那当然这也跟中共的崛起是有绝对的关系的。他崛起的越多，在各个场合上对你的限制就更多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打压呢？其实你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啊，这就是一个政治的现实。 虽然我在这秉持的没有想对两岸的问题多做讨论啊，但我是可以接受这种说法，只是没有想到会变成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却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民意满意度的差距啊！这所谓的反中台啊，就是虽然能理解它的存在，但它的效用啊，确实是超出我的想象。那这里有些人就说这跟这个课纲啊，什么台独、天然独世代啊，什么之类会不会有关联呢？我想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关联。毕竟从年龄结构上来说，支持国民党人本来就是偏老，那他们如果去世了之后呢，这票就只会减少啊。可是年轻人在这一整波操作下来后，对国民党本来就是不带有什么喜好，那民进党在这个抗中上面就比自然比较能得力了。但我也不觉得说，这个反正这也就是一个事实啊，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只是我突然想起来，因为关于这件事情，所谓天然独这件事情啊，其实讨论的就是一种课纲啊，或者是种教育意识形态的灌输。这让我想到，好像前几天在查这个核能、查锅位还是什么时候，也有跳出一些谁谁谁啊，是这个就是课纲的调整啊，谁有什么意见之类的。那一大程度上就是在马英九的时期，好像也有一次，好像激烈调课纲啊，想要转换为中国史观还是什么。这个确切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当时是有一个高中生去自杀了，还是怎么样的，被封为烈士啊。这个我就不太能苟同了。当然说真的，也就是有这种冲劲，才有可能会有什么革命的可能啊。只是你如果去纵观这个历史，可能1万次里面只有10次是成功的，或者甚至不到10次，可甚至就是1次而已。那其他的全部都是在耍智障。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单纯的说哦，我们必须要这样才有可能会成功，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而已。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统计上有意义的论述，说这是一个值得被鼓励的事情。所以当时就是在马英九时期有这个课纲的这个争议。那其实大家不外乎就是讨论怎么样的史观呢、啊？有些人就是有没有中国嘛，然后你就要是日据，而不是日志啊，或是。怎么样？那现在这些史观可能希望就是台湾本来就具有自己的主体性，然后等于说中国只是一个外来统治者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整件事情啊，先讲另外一个插话，就是有陈宗仁这个人，就是一个他应该是中研院的某一个研究员还是什么，在台大还是什么地方其他学校有兼课。他，如果你有机会去听他的演讲，或者是看他的一些书评的话，他针对台湾史观曾经做出一个海洋史观，就是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地位出发，所论述的一个这样的历史观，我觉得还算是挺有趣的。所以，如果这个陈宗仁这个人，宗教的宗，仁爱的仁，这个人如果他以后什么 talk 啊，或是你看他的书，或者是一些简单的 review 啊，就是digest 这种东西，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其实曾经也因此买过他的一本书，就《基隆河与淡水河与基隆河》什么之类的，他的等于他论文的一个出版集，写得非常的差，难看得不得了，完全没有重点。所以我想，可能看他的书比较厚的书就不太妥当，还是听他本人讲述会好一点。题外话，那我们回到课纲的事情。就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啊，这种东西在做讨论。那我本人觉得是非常的无聊的。哦，这并不是说我支持哪一种史观或怎么样。从我的概念上来说，其实当我们今天想要去篡改这个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比较后现代的说法。我们一旦观察了这个历史，我们去书写带了我们的观点。这事实上，任何一旦我们经过了描述或是设定一个框架之后，这个东西就已经多多少少被修改了。如果我们今天是这个史课纲的讨论、史观的讨论，只是一种两个东西的对抗的话，那说真的，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是希望灌输别人一个东西，一个别人自己觉得是对的东西。可我们如果跳开这件事情，历史训练到底是要干什么？我想，几乎所有认真的历史学家，台湾那些都不算，他们非常非常多的是。没有任何，就懂了很多历史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个逻辑推论啊，或者做历史的方法是非常不及格的，非常非常多这种台大、师大很多种人， 那还有正大，不好意思。所以他们这些，我们抽开，我现在支持什么立场？其实历史的一个训练过程是一个思辨的训练过程。那最后你是希望能够，当然你希望从过去的历史当中学到一些教训，虽然说这个是不太可能，但最主要还是你透过了，去思考这些事情发生什么事情，跟史料的对应，你去对某些事情产生自己的想法，成一家之言。所以历史的训练，如果最后我们只是在讨论非常知识性的东西，两种不同的课纲或者是对台湾的定位的对抗，我们都只是想要把我觉得想要别人变成那个样子去灌在别人的教育过程啊，我觉得是非常可悲的。所以怎么说呢？其实大龙猫我是学了非常非常多历史，你不要看我这样子，对于台湾很多很多冷知识啊，或者很多地方啊，算是小有研究，就不敢说跟那些就是真正的有兴趣或者有时间的人来讨论。但是从这个大的概率来说，其实基本上可以赢过99%的人。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当然我会有我倾向的一种看事情的角度啊，尤其是在对那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但我觉得我们其实只需要谨记两件事情就好了。第一个就是所有的根据是要有所本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并不是别人跟你讲了什么就算数了，他讲这个东西是根据什么东西而来，而我们一般就是称这个为史料，那不外乎就是各种书信啊、录音，或者是别人前人历史学家记录等等，事实上各种东西都可以作为史料。那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史料的运用呢？就是它大概还有真伪的可能性，所以在运用这个史料的时候，你要做更多更多的辩证，哦，这是第一点。你对于你所看到或听到的东西，你所要做的论证的根据，我们要搞清楚。那第二步当然就是你根据你所看到这个东西，你做推论是不是合理的？这上历史训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个过程。那当然中间可以加上你的某一些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并不是说你可以背上这个东西去，捏造不存在的事实，而是你透过这个想象去发现一个可能解释的路径，而你再用很严谨的方式去填满这个路径，那最后是有可能会导可以产生一个非常有趣的看法。但每一个过程都是根据非常扎实的研究，跟扎实的 supporting material 所完成的。那我觉得这是历史有趣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思辨过程才是我们真正希望大家所学会的。而这些教授们理论上就是应该教授这些事情，可是最后呢，却导到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在高中生要怎么灌输他们这些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悲。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通常我跟你说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我跟你说这个，你就以为是那样。那未来有一天你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很震撼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我觉得很多人就说啊，以前受国民党的那些什么洗脑啊什么之类的，虽然我从来不觉得，因为我从来就知道很多的事实，课本上基本上所有事实都有写，只是程度确实是可以讨论这样，还有或者说国民党认不认错啊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比较枝微末节的细节，但是课本基本上是没有掩盖什么事实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正有人觉得这个是不满，那没有关系，他如果今天在任何一个其他地方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之后，他可以反思他现在这个东西的不足，或是哪里是错误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考课纲，我们是否把一个东西想要定为标准答案，在这历史训练上，这件事情是反而是不应该存在的。那对我来说，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不如你各自砍一半吧。就是一半就是用这个史观，一半用那个史观。事实上，再出现第三、第四、第五个史观，我觉得也无所谓。那我们所期待的是什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先看了哦，这是日治时代，然后讲了一些日本的好话或什么的吧，那完了之后，他可能再过了几章，或者看你怎么编排，总之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读到了日据时代这个大陆的史观，然后把日本人写得很坏这样，哎，这个很自然的这个差距就体现出来，就存在了。那如果两边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这个学生必然要觉得，他如果认真看，他会觉得很困惑，因为有点冲突，有点类似， 但是又有很多地方是不完全一样的。这个过程是可以启发他去思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哎，我觉得这是历史训练有趣的地方。所以说真的，与其各位在吵什么是对的史观，什么是正确的，不如让冲突发生在历史上来说，看到了不同的意见。所以基本上，让我呢就在这边主张啊，我们这个课纲什么之类的，最理想的课纲就是一人一半，或是3、4家、5家各种出版社各写1/5。大家就把自己想要的史观就编进去吧。那你如果也不一定，大家每个政治、经济、社会每个地方都要碰到，你最想写什么史你就写什么史，反正每个人1/5的章节，然后让学生去迷惑，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一种课纲。说真的，所以。课纲并存这件事情啊，在我觉得从历史训练的角度来说啊，这是完全应该要存在，而且，我自己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我就不清楚这些所谓的课纲专家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到底是在争什么了。再次强调，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经过思考之后决定的看法，但这个看法不应该灌输强加在别人身上。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反对所有单一史观的课纲，我也欢迎所有具有争议性、冲突性的课纲出现在未来的台湾历史上。好，那今天关于这个算是反正就是台湾课纲啊这种意识形态的讨论，就到先到这边为止。有兴趣的话呢，之后大熊猫我会再分享更多台湾的历史知识。这样，好，今天先到这边。